那么下面讲这个第二个科办的内容呢，那么第二个科办的内容，那么就不应该过分的贪爱自己的子女。那么像这样不应该过分贪爱自己的子女呢，啊，这方面又是分了这个三个科判啊。第一个呢，不应该贪爱子女的这个理由，为什么我们不要贪啊，不要贪爱自己的啊这个子女呢？如父爱其子，彼则不如是。世间向下行，固然升天去。那么就是如父爱其子，必则不如是呢。那么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间上的这个世间上的人呢，像这样的世间上的这个父母，或者是地方有这个鞋子吧，有些人的风格，有些人的想法，他就说虽然前面的道理呢说得很殊胜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父亲或者我自己呢，对这个儿女的这种像这样的关爱呢，就是太就是这个太这个厉害了，或者像是太深刻了。所以说呢，还是要对这个什么不由自主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子女呢进行一种升起一种贪爱心。他就是这样想的啊，这样想的。但实际上呢，圣天菩萨说呢，啊，这个也是不应该的啊。好像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圣天菩萨一点都不讲人情似的。反正一讲一个理由，马上破齿啊。好像这些理由呢，这些人的鞋子的理由，好像都是很有道理似的啊。在世间的道理看起来很有道理，那实际上不符合于解脱道的缘故呢，啊，圣天菩萨一一进行破齿啊，毫不留情的进行破齿。只有就彻底破齿，我们才可以彻底的，就是说打破这个肠子。所以像这样的话，说一个理由就破一个，说一个理由就破一个，根本没有给你什么其他的这个商量的余地呢，绝对是没有的。实际上要修解脱的话，就是这样，没有商量的余地的。所以说，在很多经典当中讲，如果自己要修法出家的话，不需要去问母亲，也不需要问父亲，就相当于自己就是决定那个修行的正道，就要走下去。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这样的。通过我们学习像这样正道之后呢，那么在以后的修行的道路当中呢，我们肯定会遇到很多这样的这个事情啊，这样的这个事情很多的。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深刻的这个理论做基础的，有这样的定解的话，那么就会减少很多的这个障碍。那么就是说圣天菩萨他怎么破止的呢？那么你父亲虽然就是说这个父母，这个父亲呢实际上指父母的意思，那么这个世界上的父母虽然就是极其疼爱自己的这个子女，但是呢这个子女呢不如是比这不如是呢，但是子女会不会反过来啊非常就是对父母恭敬呢啊像那样孝顺呢？现见世界上的这样的情况是很少很少的啊，非常非常少，尤其是现在的这种这个浊世啊末法时代呢，所以更是少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呢，父母就非常这个爱自己的子女，但是这个彼则不如是呢，子女呢啊并不是如是的。世间向下行，固然升天去。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世间人啊，世间的话主要是不是指整个世间，是世间上的人吧，就是针对前面的父母和自己的子女。像这样的世间上的人呢，我们现在见呢，通过像这样贪爱，或者是对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子女的忤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肯定啊，不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往上走的，就逐渐逐渐的往下行。再往下行是什么呢？那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这个人道的人生啊，是像人道的身体，那么想下行呢，肯定逐渐逐渐往恶趣堕落的。所以说呢，这个固然升天去，很难于升到天去当中，说明什么样这种个结果呢？啊，这个宋词呢是这样讲的，但是呢结果就是很明显啊，固然升天去就是结果，什么结果呢？父母贪爱子女的结果。啊，就是这个结果。所以说像这样的结果呢，就是难以升天去了。如果你啊，现在自己是一个父母的这种身份啊，是个父母的身份，现在的话如果认为这个对子女的这个这个贪爱很难以割舍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看一看这样的一种结果啊，就是没办法了啊，就是这个上升山去的。如果连这个天去或者人生都没办法得到的话，那么怎么可能获得解脱呢？就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对自己来讲啊，难以升天去，对像这样的这个子女来讲啊，对你子女来讲的话，唯有增加业缘而已啊，增加业缘而已。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没办法，因为你说这个你很贪爱自己的子女，但是子女呢对你非常的不恭敬，通过像这样的因缘呢，他造下了这个堕落恶趣的罪业，所以也是难以升天去的。所以说不管是父母就是疼子女也好，子女还是就是这个贪爱父母也好，这方面实际上呢都是没有很大的这个意义的。但是有一点需要这个阐明的话，这个是什么呢？比如说这自己的子女呢很恭敬很孝顺啊，对很孝顺这个父母呢，那么会不会像这样讲的话堕恶趣呢？这方面就是这个不会堕恶趣的啊，不会堕恶趣的啊，因为就是说这个父母啊，这个子女他对这个父母很恭敬啊，或者很孝顺呢、啊，他有一种这个知恩的啊，就知恩报恩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素在这里面啊，因为这样的因素在里面，他就知道父母啊对自己的非常恩德大，恩德大的话就这个对父母很恭敬很孝顺，所以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升天去。如果但是呢，如果是贪爱父母。啊，贪爱父母舍不得，或者一种情执，像这样的话，就是加到这些这样的贪爱在里面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没办法啊，就是没办法了。所以说和父母贪爱子女一样，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烦恼心引发烦恼心的话，那么肯定没办法升天去的。 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素，一种需要加以鉴别的。否则的话，在佛经当中讲呢，如果就是说供养孝顺父呢，四大天王就在家中啊，或者他死了之后呢，就是获得很大的福德等等啊，这方面都是讲到的。如果就是说能够获得很大的福德，或者能够升天去了，就证明他的这个所做的业是善业啊，不可能做了恶业而还就是说获得很广大的福德，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孝顺啊和这个恭敬啊这个方面呢，和这个贪爱呢啊，可以说要分开啊分开。所以这个有这样的一种也比较微细的差别。好，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如父爱妻子，彼则不如是呢，就限量见到这个时间上呢，从这个自己的子女生下来的时候呢，那么有的时候啊还没有生下来，就是在胎中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父母就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自己的儿子啊或者自己的女儿，生下来之后啊，从这个婴儿啊童年少年等等，像这样一个一个的话，这个父母呢都是非常疼爱的啊，都是非常这个疼爱这个自己的子女的，彼则不如是。那么就是说按照一般的或者大多数的情况来讲的话。那么这个这个儿女会不会非常非常就是这个就贪爱或者就是恭敬孝顺父母呢？这方面就是限量见是非常稀少的啊，非常稀少的。限量见的很多很多行为的话，都是就是说这个都是呢就是说这个非常不恭敬不听话的啊不听话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很多就是说这个长到这个长到这个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或者四五六岁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这个父母说一句顶一句，然后父母下来让他向东往西或者让他学好，他这个反而不停的学坏等等，像这样的话都说明了这些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真正听话的这个子女呢是相当少的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也是一种这个规律吧。那就其实就这个方面就是说，就是因为它这种规律的缘故呢，就这个地方在宋词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比这不如是。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父母贪爱儿女。或者就做这个子女这个忤逆不孝，像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话，所以整个世界上的人呢都是向下行的，难以升到天去当中，难以升到天去当中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通过比喻的说明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比如说一瓶欢喜丸一瓶欢喜丸，欢喜丸是什么东西搞不清楚不，也许好像其他的有些地方有些讲义上不是讲义吧，有些好像佛经嘛什么这个比方说是一种芝麻丸芝麻团嘛是什么，或者就反正是个好吃的东西吧，肯定是个。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欢喜丸呢，所以说呢就是被人呢每天每天天都在食用的话，像这样的话欢喜丸呢肯定就是速速的就会被食尽的速速被食尽的。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说明这种什么样的道理呢，也就是父母贪爱自己的这个子女，通过贪爱的这种业力的，通过这个贪爱的业力呢，那么就会使自己的相续当中的福德越来越少，一天一天的减少。因为他像这样的这个父母对自己的儿女的这种贪恋呢，是每天都存在的除了一些睡觉除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呢，他对自己的这个子女的执着心是很重的。所以说呢，每天都在贪爱的话，通过这个贪爱所引发的这种这个业吧，不管是这个意业也好，或者是就是说这个从这个贪爱所引起的这个生育的业也好，像这样的话只会损减自己的福德只会损减自己的福德。所以像这样的话，最终呢自己的福德就会被这个消耗，这个说这个殆尽的，根本不会留下一点点。就好像就是什么这个欢喜丸被人每天每天取食呢，最后呢一无所存一样。那么自己没有福德会产生这么样什么样一种结果呢？肯定会堕入恶趣的，没办法就是升入天去或者再得人生这是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你该了解这个比喻和意义的这个这个对照的这个它的这个深意，说明了一个道理父母作为父母的不应该就对子女呢过于贪执。还有一种这个比喻的就是这个铃声嘛这个铃声比如说我们就说摇铃的时候，金刚铃呢摇一下了之后，你停止摇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刚开始的是很大，然后就因为就是没有继续摇的时候呢，它这个声音呢从比较大逐渐变小，最后消失最后消失的。那么这个就比喻什么呢？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父母贪爱儿子呢，像这样的自己的这个自己像这样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种行为呢，消减了自己的福业，消减自己福业的时候呢，那么自己的福德就会从由大变小，或者自己的身份呢从人道逐渐往地狱堕落最后呢就是到了最苦处，而且最深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子女是同样的，子女因为他不孝顺父母，或者对父母非常贪执的缘故呢，也是同样的也同样的道理。所以说呢，就是过人升天去，这一切都说明呢没有意义对真正的升起一种世俗情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很多就是说这个历史上的这个高僧大德呢都是实际上呢看破了这一点之后呢，那么依然出家修行，修行成就之后呢，那么反对父母的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呢非常非常多的就不计其数的。像这样呢，既然道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还有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给我们做了很多就是说这个典范，很多这个可以说是有的很多这个样板。所以说现在我们呢也应该如此去做 也应该是不是去做，所以说呢看破这个世间，然后呢就说这个什么努力的修行，这个方面才是真正啊对自己对父母呢都是有利益的，像这样的一种行为啊，因此像这样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科判的意思呢，那么就是说如果若随顺或者不随顺呢，那么都不应该升起一种贪爱了啊。结果像这样的讲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就想，然后对于就是说武力不孝的儿子呢不应该贪爱，但是呢有些儿子的非常孝顺啊，非常孝顺的话，所以说呢应该对他们呢就是这个升起贪爱，这个是应理的，还是认为这个是应理的。但实际上这个像这样的这种分别呢也是不对的啊，也是不对的。站在这个出世间的角度啊，站在修法的修行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啊，也是不对的。世界上的这一切的这个行为呢都是这个随顺自己的烦恼行，随顺不是以来习气所啊这个进行的这一种这个行为，所以说都是这个啊不应该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这个前前后都一定要打破这个世间上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情执啊，或者一种习惯性的这种做法呢？啊，就是因为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已经习惯了啊对这种贪心啊，已经习惯了对像这样的这个世间法的这个执着，所以说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身份啊，还是凡夫，还是没办法就是说获得解脱的。啊，就是说佛陀呢通过修行，你发现了这个真理，你如果一直这样随顺下去，那么就会永远的轮回。那么只有反其啊道而行呢，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真正获得解脱的。佛陀就是这样做的，很多高僧大德就是这样做的，他就是断除了就是什么，断除了这个贪执啊，断绝有些这个大德虽然不一定从行为上面断除的和这个马上和这个自己的家人啊或者儿女断除了这个关系，但是呢从心里啊，从他的内心当中对像这样的这个家庭啊父母啊这一切的执着已经没有了啊，没有了。所以他虽然身在轮回当中啊，虽然身在这个世俗的家庭当中，但是他心呢已经出三界了。所以就通过这个心所引发的这个一切行为都是那么善行，因此说呢逐渐逐渐获得解脱了。这个方面是一种啊，可以说一种缘起规律啊，一种法性之力，谁也没办法改变的。所以说呢在很多千经万论当中呢反复打破世间上的行为，反复要打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只有就是说完全和世俗上的行为不一样的时候呢才有可能成就啊，才可能成就的。所以这方面就是这个屡屡打破了它的这个宗教意义，就在这个地方的。那么这样讲的时候呢，若死不随顺，不管是啊，如果就是说若死的话，如果就是说这个自己的子女如果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呢，对自己不随顺的话，那么肯定自己的父母对他没什么贪执的，没什么爱恋的。然后呢，如果尔时呢生起贪爱如果就是说他对你孝顺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宋词当中不是很明显，但是呢就实际意义上就是说，若尔时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自己的子女对自己孝顺的时候你就生起贪爱的话，那么这个也是不对的。为什么讲？为同于贸易啊，就像做生意一样，你给我你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货物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同样的主意。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自己的子女对自己很孝顺，所以说我就很贪爱他，如果这个自己的子女不孝顺，我就不贪爱他，这方面就是这个不对的啊，一种这个邪分别。因此说呢这个方面从两个方面就堵死了，把这个所有的就路途全部堵死了。也就是说不管是你的子女去孝顺你也好，随顺你也好，或者不随顺你也好那么对他生贪都是不对的。所以说第一两句前面这个半个宋词呢，他就直接讲，如果不随顺经常做很多就是非法的事情啊，经常对这个自己的这个父母，然后就是这个经常打骂啊，经常做一些伤心的事情呢，那么肯定这个父母对他不会非常贪爱的不会很贪爱的就仅仅是伤心而已，不会贪爱的。所以这方面呢肯定已经就是这个没办法了。如果这个自己的子女很孝顺很听话，你这个事情对他身体贪爱的话，那么就是做生意一样给多少钱就给多少货物。所以像这样的话双方都是这样的双方都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有什么这个意义呢实际上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什么呢，全部都是这个针对于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心呢，这方面呢就产生了所谓的贪爱，根本没有利益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比喻当中讲得很清楚了，比喻当中讲的就是这个那个国王吧，一个国王对他自己的太子呢非常的贪执非常的就是喜欢。那么有一天呢他的这个太子呢就突然死去了，因为这个大臣他也知道吧，大臣知道这个国王很贪非常就是喜欢他的太子，如果马上说太子死去的话，那么肯定会就是这个非常伤心也许会就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说他们就用个三巧方便，他就说这个这个给大王禀报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太子死了，但是又起事了又起事了。因为起事大家都知道很恐怖的一个事情一个人死了马上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做什么事情肯定很恐怖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国王肯定也是很恐怖的，一想到这个太子起事了这个话嘛想肯定马上就是会匆匆到这个王宫来，然后就是这个吃很多人或者伤做很多这个很多不如法的行为，所以说就特别愤怒因为这个太子起事的事情很愤怒。 很愤怒的时候就马上就这个就巴不得马上把他杀死，但是呢就过一会儿的时候呢大臣也禀报就说太子又死了就倒下去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高兴就认为就是说这个太子的起司这个太子呢再不会对我们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伤害了，所以他自己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就令大臣的擂鼓庆贺，有这样的一种事情。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比喻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实际上也是很深意的很深意。如果我们单单讲这个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好像和这个没什么的感觉似的。但是如果和这个宋词对照起来的时候，它的深意就马上就可以显现出来。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深意呢？我们前面讲过了，像这样的这个父母对儿女的这种贪爱呢，都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就好像做贸易似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太子起事了，或者最后又死了就是说这个就国王产生了一种高兴和不高兴的像这样的这种心态。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太子起事的时候，他就马上就是说。不喜欢了不喜欢了，因为他自己的心当中呢就是认为这个太子那个时候的起事的太子很厌恶，相对的很恐怖，所以他马上就说这个自己的心马上就不喜欢，然后死了之后还很高兴。这个方面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自己就不喜欢的时候呢不随顺自己了就是说这个地方宋词如果对照宋词的时候，若是不随顺则都不和，那么就因为他就是太子起事了，他肯定不随顺自己嘛，那么平时这么可爱的太子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僵尸，所以那个时候呢肯定就是说这个非常就是不高兴，所以不随顺的时候他就不喜欢太子，方面就是事实。那么还有一个，如果对于二十七贪爱为同于贸易，对这个宋词怎么样去理解呢？虽然在比喻当中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可以推理，也就是说太子在没有死之前他肯定就是说非常讨他父王喜欢的非常讨他父王喜欢，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对父王就是一切行为呢他的父王很随顺就是他的心很顺的就或者就太子很恭敬对他很孝顺反正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就是讨人喜欢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父亲很喜欢他所以说在太子没有死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没死的时候非常可爱非常活泼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什么国王也喜欢他这两者呢就是互相做贸易似的，一死了之后呢不随顺了不随顺之后呢马上他的父亲就不喜欢他了，大发雷霆就是这个大发雷霆，听说起事之后大发雷霆。所以这个方面就说明什么道理呢？这个故事从两方面，一个就是前面我们说是这个不随顺方面，就是故事当中很明显就有了，但是呢起贪爱这部分呢我们可以推理因为这个是以前那个国王对他还是很喜欢，所以这个方面推理的话我们肯定就是为同于贸易这个方面，所以说这个方面这个同他的这个句意和意这个比喻一对的时候呢你知道事情不知道这个方面讲了确实是不事情不知道就是什么这个圣天菩萨所讲的这个意义呢就是非常这个深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他的句意或者比喻一个一个了解深深去思维，如果就是说不深深思维的话就这样一下就过去翻翻就过去翻翻就下去了，好像对自己的内心当中呢不会产生什么震动没什么就是这个感触的，如果好好思维这些金刚句的话确实是佛经就这样的特点，越思维的深越思维的多它的深深的意义才会就是越来越明显出来，所以说你看一遍的时候呢好像也觉得没啥没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真正你好好思维的时候确实觉得呢对这个轮回的这个对轮回的这些法对这个父母之间的这个父亲和父母和这个子女之间的这个贪爱贪执呢确确实实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意义，就从这一个宋词其实上就可以很圆满的显示不随顺的话无所谓，如果就是说随顺的话那么如同贸易，所以这方面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这个第二个刻板呢，第三个刻板呢所讲的意义呢第三个刻板呢就是说那么就是说子女贪爱实际这个什么就子女贪爱父母呢不管的姻缘呢是不坚固的，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父子之间的或者父母子女之间的这个相见的这个关系呢其实很坚固的并不会被其他的一些姻缘所变化就前面所讲的这些这个随顺不随顺这些都是姻缘就是说随顺的时候呢随顺的姻缘起的时候就贪爱，不随顺的姻缘就这个生起一种厌恶，这方面呢就有些人认为呢实际上是不会被这些姻缘所转变的，实际上因为这个父母子女之间的这个相对的感情是很深的很坚固的，所以说是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失的，他就这样讲。但实际上呢这样一种邪知一种邪知呢因为和可以说世间上的一种限量的一种这个事实呢就违背了实际上呢肯定是会被因缘所转的由离所生苦人心速消失可观由离苦表贪不坚固那么就是说由离所生苦呢由离别吧这个地方离呢就是这个爱别离苦或者就是这个离开了就是父子之间离开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非常痛苦，由离所生苦呢像这样的话所生的痛苦呢人心速消失，那么就是在生存的这个人的心中呢他这种痛苦呢就会非常迅速的消失，不会就是说这个保留很长时间的，那么可观由离苦，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这个可观的话那么可以观察 就是因为这个苦可以离开啊，这个贪念的苦可以离开的缘故呢，就表现啊，表这个贪呢不坚固，就是说明这个贪欲啊，像这样的个贪爱呢，或者个贪爱的父母子女之间呢，像这样互相之间的这个贪爱呢，啊，确确实实是不坚固的。你刚才所说的啊，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情爱或者这个感情很深啊，不需要关待其他因缘，这个不对啊，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是不对的。你再好像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他就是说这个父子之间的感情再深。但是时间啊、通过时间的推移，或者通过其他一些因缘的转变，他这种相续当中的痛苦的都会逐渐逐渐的转变啊，都会逐渐逐渐的消失的，那至于最后呢啊，一点都不这个什么，一点都不啊，就是留存，全部都会这个啊，全部都会消尽的。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现在的感情很深呢、啊，或者像这样的没办法离开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啊不坚固不稳固的。只不过现在就是说，现在有些人的相续当中没有升起无常的观念的时候，在这个状态下，在这个时间当中。哦，他就认为就是说这个啊非常非常坚固啊非常非常坚固，那实际上因缘一转变的时候，马上他就不会就是如此的坚固了，啊，所以像这样的在这个世间上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比喻啊，父母之间可以作为比喻，或者有世间上的一些所谓的恋人呢，也可以作为这样比喻。所以说呢，当时的时候呢，就认为就是说互相之间呢就是没办法离开，但是通过一些某种因缘一转变的时候呢，过不了多长时间，马上就会淡薄，马上就会消失的、啊、无影无踪。所以说呢，说明什么道理呢？说明这一切啊，是所藏的这一些贪爱呢，全部都是这个就是虚假的，啊，全部都是虚假。在世俗的轮回当中，在世俗的本性来讲，我们说是虚假的、无常的。那么生意当中就说一种无自性的、空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我们应该必须了解这个道理。由理所生苦，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这个离别啊、平时的时候呢，父子之间或者父母之啊、子女之间的这个感情呢，就是比较深的时候，平时啊、相处在一起呢，那么就是感觉很快乐。但一旦有一天呢，那么就自己的这个子女失去了，失去之后离开了，这个时候呢，父母就产生了爱别离苦，这就是说由理所生苦吧。这个时候主要是要从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这个死亡的这项的痛苦进行一个理解。啊，死亡痛苦进行理解，所以说由这个死亡的这个别离痛苦所产生的痛苦呢，像在当时的时候呢，或者短时间当中呢，哦，他这种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忍受的，或者没办法控制的。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或者随着像这样各种因缘的出现呢，人心啊，这个人心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啊，存在或者这个父母的心吧，因为他没死，他这个存在世间上，像这样的他的这个心中的这个痛苦呢，啊，就会这个迅速的消失啊，慢慢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有这样的过程，也就是说痛苦首先没有，然后呢就是产生了痛苦了，产生痛苦之后呢，保持一段时间之后，慢慢逐渐的消失了。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可观由离苦，我们就可以观察，由于这个痛苦是可以离开的啊，因为这个地方讲的人心速消失嘛，所以说这个痛苦已经消失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痛苦呢刚开始有，最后没有了，他们就是说和自己的和这个存活在世间上的这个人的相续呢已经分开了啊，不是成为一体的。所以像这样分开有离苦的话，表贪不坚固，我们就说这个贪欲心啊实际上呢就贪恋心呢，或者像这样的话一种这个贪爱心呢，它绝对是不稳固的啊，不坚固的，就是因为可以离开的缘故，它是不坚固的。如果就真正的它是非常非常坚固的话，那么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因缘啊，不管时间再长，它都会就是说有自信的存在下去，永远存在下去，乃至于自己死了再转世，在第二世还是没办法离开。为什么呢？因为他和自己的相续是一体的啊，没办法分别的啊，他是没办法离开的。所以说呢，你在任何时候都没办法离开。但是呢，就是说，不要说是下一世，就是说在这短短的这个几年或者几十年当中呢，十几年当中呢，这些苦呢，逐渐都会没有了。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推理的时候，这个贪心、这个贪恋心啊，或者这种贪爱心呢，绝对是不坚固的啊，不坚固的，没有什么值得可靠的，不可靠，不可靠的缘故呢。啊，就必须要啊，就是远离啊，不应该对他啊，就产生一种贪执，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从比喻方面来介绍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一个大王，一个国王呢，他就是带着自己的很多眷属去这个出海去旅行吗？不知道是去啊取宝，反正在大海当中航行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遇到飞人啊，飞人呢他自己一个飞人呢，他想要这个吃一些这个啊这个活人的肉啊，他就这个抓住这个船呢，不让船走。那就是说，这个必须啊，就要给我一个这个活人，我吃了之后才把这个船放着，否则的话就是一个都不放。那么这个时候，国王就生起了很大的恐怖。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他这个他的大臣对他就忠心耿耿。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说自愿的 啊，自愿呢就是这个代国王死，他就说我现在跳下去让他吃了算了。但是呢，就是说啊，请这个国王呢保护我的这个保护我的儿子，好好的就是说这个抚育他，有这样的一个请求。然后呢，就是国王答应之后呢，他就跳下海中，然后被这个飞人吃了。吃了之后呢，国王就顺利的返回了他的这个啊，就是他的这个王城，他的王都。然后呢，回去之后呢，告诉他儿子这个父亲的死讯啊，大臣的儿子呢，就父亲呢啊，就已经为国捐躯了。像这样的话，就给他说了这样的一种死讯。说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当时呢就是非常痛苦啊，非常非常极为痛苦。那、啊、就是这个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啊，国王呢，就是说这个履行他的诺言，然后呢，给他这个给予很多安慰啊，很多就是说这个支具啊，很多钱财、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儿子呢啊，享受到这些这个安慰啊，或者像这样享受这些很多很多这个丰富的支具的时候呢，啊，通过这样的这个他缘，通过这样的因缘呢，他逐渐逐渐的，就是不再对这个父亲的死呢，那么就是升起一种升起一种悲哀了。他会想呢，我现在的这些这个资源都是通过我父亲而得到的，所以说他通过这样一思维的时候呢，他这个对父亲的思念、对死的这种悲伤呢，逐渐逐渐都没有，所以说这方面就通过他缘就已经转变了，实际上通过他缘就已经把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这种悲伤已经转变了。虽然当时听到的时候很痛苦，但是呢，就通过其他的这种安乐的资具啊，比如说国王给他封一些这个高位啊，或者给他一些很好的这个金银珠宝啊等等等等，这一方面他一享受的时候，一拥有的时候，他马上他的心就转变到这个方面去了，所以他对父亲的这个死的悲伤呢，就逐渐逐渐薄弱，逐渐逐渐就根本没有的。所以说这方面全部都说明了你自己这个所认为的这个感情很坚固呢确实虚假的，虚假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虚假的话，那么就是需要就迅速的看破就是讲这个意思，今天讲这个地方。